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神的祝福临到给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心恩，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经历了很多从神上帝你而来的恩典。我们从你得着这份恩典，我们用感恩的心去领受，求主你的话语去帮助我们，要让到我们到这个会堂，我们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你，求主你去带领，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今天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主日啊？长者主日。长者主日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日听过这句话，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听了很多次了。我们的长者经历了多少个十年啊？我们又经历了多少个十年啊？人生里面有很多个十年，我们匆匆的十年的人生就可能会过去。那我们怎样去过我们的人生的呢？人生呢就好像我们搭着一部高铁的火车，从一个站去到另一个站，我们会从不同的地方遇见了不同的人事物，有不同的经历，让我们一起都想想我们的人生，大家看看记不记得我们的经历是怎样的。记不记得大家第一次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又记不记得第一次呢大家吃固体食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臭 BB 喂吃那些糊仔你就知道，跟着吃饭仔你就知道。又记不记得这些记忆一直都可能在我们的脑里面，或者这些记忆已经是不记得了。又记不记得你第一次上学的情景是怎样的？你回幼稚园啦，回小学、中学、大学，甚至你回研究院。当你完成了学业之后，我们就会找工作，我们会上班。现在很兴的，上完工之后大家都想舒缓压力的时候，就会有钱就会去旅行。或者呢，在你的工作，在你人际关系里面去认识了你的伴侣，有时间就可以拍拖恋爱，两口子储够钱，预备好啲钱，我哋就去结婚。而家啲屋好贵啊，有时可能租，或者你有足够嘅金钱嘅时候，你就可以置业。咁结咗婚之后，就生儿育女，就做爸爸做妈妈，儿女长成啦，你哋嘅事业开始慢慢咁有升职啊，有加薪啊，但系好唔好景嘅时候，你会点啊？会减薪嘅、哦，会降职嘅、哦。到我哋去到晚年退休做爷爷奶奶，呢度有冇爷爷奶奶啊？有，做公公婆婆、外父外母，有孙有孙仔有孙女，甚至上次我同我一个长者讲，有曾孙添。但系到我哋再年纪再大啲嘅时候，我哋开始体弱。有病，我们会入医院，我们康复之后又会出院。我知道有弟兄姊妹这段时间里面出出入入医院，现在又跟我们在一起，这些事好像刚刚发生在昨天而已。上帝就要总会叫我们人生每一步，叫我们的记忆里面记录下来。原来当我们去察看我们人生里面每一个点滴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不惊讶上帝是怎样陪伴我们一直这样过，保守到我们现在在这一刻里面。今天跟大家读那段经文记载是几时的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他们用了40年所走的每一步。不过当我们通常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去到民数记的33章的时候，我们都很快地就立刻就会不用想都不用想的了，就立刻就跳过了这段所读的经文。刚才大家有机会读了，从哪里安营跟着在哪里起行，这一章里面讲了很多连串的名字，这些名字这些地名是记载着以色列人从埃及，首先从南塞地起行，第三节里面讲从南塞地起行去到哪里？去到48节摩押的平原。 整个过程就在这么短的经节里面讲出来40年。为什么要这个记载呢？相信呢，这一章一定无端端不会放在民数记，这一章一定是有个很重要的记号。因为民数记在这一段在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知道，因为第二节里面告诉我们知道什么？摩西遵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再讲一次，摩西遵照着耶和华的吩咐记在后面一段的地名。一连串这么长的地名的作用是要让到这班以色列人他们走出埃及之后，去到旷野，过了旷野再回头再望返这40年里面那个旅程，回想返上帝每一站他们所经历的，上帝在他们生命里面所彰显那个信实。我们现在到了几多岁啊？因为 我知道大家都有不同的岁数，刚才讲了、几多年。其实我们无论去到几多岁，上帝都同样让到我们有这个去回想，回想昔日我们所经历的每一站。其实整卷的民数记的重点，其实就很想告诉我们知道，这班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未入去迦南地这个应许地之前所经历的一切事，讲紧啲咩嘢？讲紧咧就系以色列人点样同上帝同行嗰个旷野之路。呢条旷野之路系以色列人先离开咗埃及人嘅魔掌，佢哋离开咗埃及之后就走到去旷野。头先主席同我哋去读嘅时候，我唔知道大家留意咗有几多个旷野。我再同大家去再温下。入到去旷野之后，他走到去旷野边的以堂、舒尔旷野、伊旦的旷野、信的旷野、西奈的旷野和沉的旷野，一共有七个旷野。旷野在民数记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原来以色列人他是穿梭了很多的时间都是在旷野里面。旷野不是沙漠，旷野只不过是一片很少和没什么人居住的地方。这块地方不能够去耕种，亦不适合放牧，所以旷野是以色列人的心目中里面是一个很混乱没有秩序的地方。对以色列人说，旷野就好像在逆境的代表一样，用来考验人能够是否真的忠于我们的主。可惜以色列人在旷野未必得到他们所渴求的。如果大家都记得旷野神和这班以色列人一起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们有水饮，有东西吃，但以色列人一去到某个站的时候，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就会埋怨，没有水饮又埋怨，他们的埋怨甚至会做一些悖逆上帝的事。结果就在这个旷野里面，上帝就加了惩罚给他们。同样我们的人生总有很多时间都会在旷野里面。年轻的时候读书可能成绩不是很理想，考不到大学，或者我们会失恋，有时会失意。成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被辞退，失业，婚姻的失败，有时会离婚。工作和家庭的压力大到我们没办法身心灵可以去应付，以致我们患病。到我们年老的时候，儿女不生性，甚至我们的长者有机会的被家人的离弃，更加到年老体弱的时候，可能会有长期的病患接近着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旷野。可惜旷野总不能够叫人给到我们有盼望。但是大家听清清楚，大家但是却是容让人去持守 盼望的地方。我再讲多一次，旷野好像不能够给到我们有盼望，但是却让人容许我们在持守盼望的地方。对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来说，我们在困境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容易会埋怨我们的上帝，但是在我们困境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机会去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看见的是什么？云彩。当你看到云彩的停留和移动，就是叫起这班以色列人，他们是什么？安营和起行，代表着上帝是跟这班以色列人一起去经历。只可惜以色列人去忽略了云彩的出现，亦是同样代表着上帝施行的审判。民数记里面有记载有两件事，其中这两件事都是上帝的惩罚临到在这班以色列人。其中一样就是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第五节，米利欣和阿伦去毁谤摩西，他说摩西为什么要娶一个埃及的女子，所以他们埋怨神，以致米利欣得着上帝那种惩罚，生了大麻风。而第二个故事他讲是十六章四十二节里面，会众他们攻击摩西和阿伦，他们埋怨他们的领袖，所以上帝就降下了瘟疫。我们认识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我们认识的上帝是对人是有要求的神，他要求人懂得去尊重上帝他自己的神性。当神和人去同在的时候，他的神性是不容许人去轻忽的面对。人埋怨，上帝不是不让人埋怨，但是当人埋怨的时候，往往只是会看到自己那种不足和需要，自我的情绪就会慢慢的过大，而忽略了上帝的心意和我们身边其他人的需要，而会做出很多我们觉得是丑的事，甚至是恶事。所以云彩的出现同时是提醒给我们这一班以色列人，我们信耶稣的人需要去警醒，提醒我们，免得我们只是望得现在这个情景，这个眼前的困境，而看不见上帝同在的恩典。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上帝，面对以色列人多次的悖逆，他的公义会作出相对应的刑罚，这个是我们知道的。然而我们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他的慈爱是不会完全撇弃这班以色列人，他仍然持守着他对以色列人所作的应许。所以当他们去到第九节，正如以色列人去到马拉这个地方，马拉是苦的意思，他们起行之后，他们就去到哪里？以林，是甘甜的意思。以林有十二股的水泉，有七十棵的棕树，是让到这班以色列人是有机会在旅途里面，神让到人有机会去喘息，去安静，去反思。我们悖逆的时候，或者我们要亏欠得罪上帝的时候，我们懂不懂得有这个安静，有这个反思，有这个回转和会认错，抑或是我们仍然会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懂得向上帝去感恩。但是我们的神是一个恩慈的上帝，他知道人是怎样的人，所以神他要让人有上帝的爱给到他们，无论人是坏到怎样的极处，只要人愿意向上帝去悔改，神的怜悯，神的饶恕，就会因着上帝守约那个应许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很明白为什么我们得着这份救恩，因为上帝他甚至将他自己的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让到我们一班 不配的人能够有这个机会得着这份救赎，脱离了罪恶的捆绑。就好像这一班以色列人这样，他们能够得着上帝所赐的，最终他们有机会入到去应许地迦南地。但是人生很奇妙，人生在旅途里面总会遇见很多一些我们没办法预测的事情。以色列人从亚录起行，安营在利非定的时候，他们没办法想到为什么在利非定是没有水喝的，更加有机会是面临渴死。但感恩上帝给对他们有这个保护。我很想带大家想想这个情景，假设我们在这个地方跟这班以色列人一起，我们一起去经历过，那我就是其中一个父亲，我就在营火里面就会对着我的儿女就讲回当日在利非定那时发生的事情。可能我会这样讲，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利非定那件事发生的事，因为当时我已经差不多渴死了，周围全部都是黄沙，你见到所有的都是枯草，一切事在我眼前不可能会发生。难道上帝真的会用摩西打下一块石头就会有水？那块石头硬崩崩，我心里想别，心里面一定会这样想，真是妙想天开，石头怎可以会有水？但原来这件事真的很令到我很惊讶，竟然在这个石头里面有水，不单止有水，这些水是更加足以有数十万人可以喝这些水而不至渴死，是数十万人。如果我是当中的父亲，你是当中一份子，这件事必定令你很惊讶。其实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里面都有很多事令到我们很惊讶很惊栗。有没有试过死过翻生？我知道弟兄姊妹有。有没有试过大家弟兄姊妹面对生意失败破产？有没有试过睡在一张冷冰冰的手术床上面，要预备去做手术？这种心情是怎样？或者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很艰难，患了癌病危疾，没办法去面对。又或者现在你在个情绪失控里面，没办法去承担这份压力，精神就快去崩溃。纵使如此这么多的艰难，但我们的上帝会安然地陪伴我们一同去经过，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为什么？第四十八节，从亚巴林起行，安营在摩押的平原，终于到达中途站。这个中途站再望远少少就是耶利哥，再过少少就是迦南地。上帝用摩西将在他入迦南地之前回想神同他同在。当我们回想我们一生的时候，我们知不知道人生是有上帝同我们去同伴？每次去安息礼拜，很多弟兄姊妹在他生前同我去吩咐我去选他们要选的圣经的经文，都会是用诗篇的23篇，因为在他临死那刻他知道诗篇23篇的说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上帝带领他所挚爱的儿女经过每一个站，每一个站往往都可能是 循序漸進。但有時候我們真的很不明白，也不了解上帝為何會帶領我們的人生在每一個站裡面，就好像這班以色列人在這裡兜兜轉轉。但上帝給了我們一個應許，這個信實的應許是要讓到我們要知道，原來我們的主是一個信實的主，祂必會指引我們的路。正如箴言三章五至六節裡面說，你要專心仰望耶和華，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因為上帝對所有信靠祂的人永遠都是信實的。現在我很想邀請大家細味一下自己的人生，回想我們的人生的每一站，你和上帝那種經歷是怎樣的？上帝怎樣在我們的人生裡面彰顯祂的信實？上帝對我們不離不棄的愛永遠和我們同在。請你們不要忽略我們的回看，回顧我們人生的時候，就好像這一班以色列人，他們用了40年去回顧本應用40日行的路程。上帝一直陪伴著我們，上帝用摩西遵著祂的吩咐記載著這個路程，同樣上帝要我們按著祂的吩咐記住上帝在我們生命裡面的路程。讓我們回顧，在以下的時間可以安靜，上帝與我們的同在。当我们总结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是否一个恩典胜过困难的人生？一切恩典是出于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人不能够安然无惧地出埃及。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在尼非定不会有水饮。我们的人生是否就是一个唯命和遵命的人生？在人生的旅途里面，人少不免曾经违背过上帝的命令，自我中心，纵然愿意悔改，仍然留下烙印。若愿意再次遵行上帝的命令向前行的时候，我们是仍然会背负着这个挣扎继续成长下去。我们的人生是否一个平凡中里面经历上帝保守的人生？我们人生是否大多数时候都是平平凡凡，起身梳洗翻工放工翻屋企睇电视睡觉，平凡过不平凡？其实在平凡里面得享上帝的保守， 就让到我哋更加明白我哋嘅老友记，我哋嘅长者，佢哋成日都同我咁讲，冇事就要感恩。呢一班以色列人去回顾过去嘅四十年，终于去到摩押嘅平原。虽然本应一个月有多嘅路程，佢哋用咗四十年。弟兄姊妹，你觉得值得吗？人可以因为种种的原因，令到自己花了很多的光阴，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我们同样可能会在感情上面、事业成就上面、属灵领悟的追求上面，同样都是走着冤枉路。但上帝提醒了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哪一个年纪，我们仍然可以展望我们的人生去下一站，因为有主与我们同在，主的恩典让到我们有力向前行我们下一站，因为我们的人生充满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一起祈祷。感谢天父，你是信实、公义、慈爱的神。我们一生里面总有很多时候远离你，但天父你的慈诚爱索一直牵引着我们回到你的怀里面，让我们更加知道主你是信实。无论我们在哪个光景里面，我们都知道上帝你的恩典是多而又多，以致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日去数算上帝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上面的恩典。主啊，从今日起，我们立志坚定地跟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